诚心注意到智子手中的武士刀。他曾在那幢云雾的东方别墅里见过，当时他与另外两把短些的倭刀一起放在茶案上一个精致的木刀架上，都装在鞘中，看上去那么无害。
这都是为什么？
诚心喃喃地问，更像是问自己。
因为宇宙不是童话。
诚心从理智上当然明白，威慑平衡如果维持下去，美好的前景只属于人类而不是三体世界，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宇宙仍是童话，一个爱的童话。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真正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从质子看他的眼神中，诚心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水滴攻击。在引力波发射系统被摧毁，太阳电波放大功能被压制的情况下，诚心活着也做不了什么。进一步推测，如果人类还掌握着三体世界所不知道的其他宇宙广播手段，虽然这可能性极小，在执剑人被消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别的人启动广播，但执剑人存在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小许多，因为那些人有了依靠和推脱的理由。但他们依靠的是什么？诚心不是一个威慑者，反而成了一道安全屏障。敌人看透了他，他是一个童话。
你不要得意，我们还有万有引力号呢。
AA 说，他的胆子又恢复了一些。质子把刀背放到肩上，轻蔑的一笑。
小傻瓜，万有引力号已经被摧毁了，就在一个多小时前交接完成时。很遗憾，如果没有盲区，我本来现在就可以给你们展示他在一光年外的残骸的。
现在一个蓄谋已久的精巧计划显现出来，威慑控制权交接的具体时间在五个月前就已确定，那时跟随万有引力号的质子还没有进入盲区，随行的两个水滴已经接到在交接完成后立刻摧毁万有引力号的指令。质子把长刀向后一扬，准确地插入背上的鞘中。
我要走了，请代我向罗奇博士表达三体世界的敬意。他是一个强大的威慑者，伟大的战士。另外，如果有机会，也请向托马斯·维德先生表示遗憾。
质子的最后一句话让诚心吃惊地抬起头来。
知道吗？在我们的人格分析系统中，你的威慑度在10%上下波动，像一条爬行的小蚯蚓。罗奇的威慑度曲线像一条凶猛的眼镜蛇，在90%高度波动。而维德，
质子遥望着烟尘后面落得只剩一角的夕阳，眼中透出明显的恐惧，然后用力摇摇头， 仿佛正努力从自己的脑子中赶走什么。
他根本没有曲线。在所有外部环境参数下，他的威慑度全顶在100%。那个魔鬼，如果他成为执剑者，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和平将继续。我们已经等了62年，都不得不继续等下去。也许再等半个世纪或更长，那时三体世界只能同在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的地球文明战斗或妥协。但我们知道，人们肯定会选择你的。
质子大步离开。走远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沉默相视的诚心和 AA 喊道：
可怜虫们，准备去澳大利亚吧。
威慑后60天，失落的世界。在威慑终止后的第38天，运行在小行星带外侧的林格菲兹勒观测站发现，三体星系附近朝太阳系方向的星际尘埃云中出现了飞船航迹，共415条。显然，三体世界向太阳系派出了第二支舰队。这支舰队应该是5年前派出的，在4年前穿过了尘埃云。这是三体世界一个相当冒险的行动，因为如果不能在启航后的第5年摧毁人类的黑暗森林威慑系统，舰队穿过尘埃云被发现后可能引发威慑操作。这说明早在那时，对于人类世界对黑暗森林威慑心态的转变，以及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第二任执剑人，三体世界已经有了准确的预测。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新的轮回开始了。在威慑终止后，人类世界的前途再次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同2个多世纪前第一轮危机开始时一样，人们并没有把这种黑暗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尘埃云中的航迹分析，第二支三体舰队的速度与第一支没有太大差别。即使后面会有更高的加速，舰队到达太阳系也在2、3个世纪以后。现在活着的人们都能够平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有了大低谷的教训，人类社会不会再次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但这一次，人类没有那么幸运。在三体舰队驶出尘埃云后近3天，观测系统竟然在第二片尘埃云中发现了航迹，也是415条。这不可能是更早时候派出的另一支舰队，只可能是几天前发现的那同一支舰队。第一支三体舰队从第一片尘埃云到达第二片用了5年，而第二支舰队只用了6天。三体舰队达到了光速。从对第二片尘埃云中航迹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件事儿。那415条航迹以每秒30万千米的光速延伸，在光速飞船的冲击下，那些航迹十分醒目。 从时间上看，舰队在穿过第一片尘埃云时立刻进入光速，期间竟没有加速过程。如果这样，三体第二舰队应该已经到达了太阳系，可以说他们几乎到达了。现在使用中型天文望远镜也可以看到距太阳6000个天文单位处的太空中的一片亮点儿有415个。那是三体舰队减速时推进器的火焰，但这却是常规推进器。这时舰队已经脱离光速，速度骤降至光速的15%。显然这是允许常规推进在到达太阳系前充分减速的最高速度。按照这个速度和舰队减速率来计算，三体第二舰队到达太阳系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确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三体舰队显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或者脱离光速，但他们却不敢在三体星系或太阳系附近这么做。舰队起航后用了整整1年时间以常规速度航行，直到与三体星系相距6000个天文单位时才进入光速。在距太阳系同样距离处脱离光速，降至常规推进速度，这段距离光速航行只需要1个月，舰队却不惜再花1年的时间用常规推进航行。这样第二舰队的航行时间比完全光速航行整整多出了2年。能想到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避免415艘飞船进入光速时对2个世界产生影响。这个安全距离是地球到海王星距离的200倍。如果在这个距离上才能避免飞船对行星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引擎产生的能量比恒星还高2个数量级。这实在是难以想象。时间之外的往事，节选，三体世界的技术爆炸。
三体世界的技术发展是从什么时候由匀速变为爆炸式加速的，这一直是个谜。有学者认为这种加速早在危机纪元开始前就出现了，也有人认为三体世界的技术是晚至威慑纪元才出现飞跃的。对于三体技术爆炸的动因，人们的看法倒是比较一致，认为主要有2个方面。首先，地球文明对三体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三体人可能没有撒谎。自第一个质子到达地球后，大量涌入的人类文化使三体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的部分价值观得到认同，发现了为应对乱纪元的灾难而产生的集权体制对科学的阻碍，思想自由得到鼓励，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这些都有可能在那个遥远的世界引发类似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进而产生科技的飞跃。这一定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但其具体的过程却不得而知。另一个可能只是猜测，飞向宇宙其他方向的质子并非像三体人所说的一无所获，在进入盲区前他们很可能至少探测了1个文明世界。如果是这样，三体世界从这个第三方文明中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技术知识，还有关于宇宙黑暗森林状态的重要信息。那样的话，不管在哪个方面，三体世界现在都比地球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质子在威慑终止后第一次露面。他仍穿着那身迷彩服，背插武士刀，向全世界宣布第二支三体舰队将于四年后到达太阳系，将完成对这个恒星系的全面占领。与第一轮危机时不同，三体世界对人类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质子宣称三体没有消灭人类文明的计划，而是在太阳系为人类划出了保留地。具体的位置是地球上的澳大利亚、火星的三分之一领土，这样就保证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生存空间。质子说，为四年后的被占领做准备，人类必须立刻开始向保留地移民。为了执行他所说的去威胁化，彻底杜绝黑暗森林威慑和类似威胁的再次出现，人类必须解除武装，进行裸移民，即在移民过程中不能携带任何重型装备和设施，移民必须在一年内完成。目前，人类在火星上和太空中的可居住空间最多只能容纳300万人，所以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澳大利亚。直到这时，人们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质子的讲话发表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更没有人开始移民。在史称保留地声明的讲话发表5天后，一直在地球大气层内巡行的5个水滴中的一个，攻击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3座大城市。攻击的目的并不是毁灭城市，只是恐吓。他径直穿过城市的巨树森林，沿途撞击悬挂在树枝上的建筑。那些被击中的建筑先是熊熊燃烧，然后像烂掉的果实一般从几百米高度坠落到地面，造成30多万人死亡。这是自末日战役后最惨重的人类伤亡事件。现在人们认识到，在水滴面前，人类世界就像石块下的鸡蛋一般的脆弱。任何城市和大规模设施都不可能提供有效的遮蔽。如果三体人愿意，他们可以摧毁所有的城市，逐步把地球表面变成一片废墟。其实，人类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劣势。人们早就认识到，对水滴的防御只能借助强互作用力材料 SIM 本身。在威慑终止前，地球和舰队的研究机构已经能够在实验室中少量制造这种超级材料，只是距批量生产和实用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再有10年时间，强互作用力材料 SIM 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虽然水滴的推进系统还远远超出人类的技术能力，但可以用 SIM 制造常规导弹，借助数量的优势，一旦击中就有可能摧毁水滴，或者用 SIM 建造防御屏障，即使水滴敢于攻击这种屏障，它也变成了一枚一次性的炮弹。但现在，这已经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了。质子再次发表讲话，声称三体世界之所以改变对人类文明的灭绝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地球文化的热爱和敬意。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完成后，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但只是短暂的3-4年。 当三体舰队到达后，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亚的40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占领者还将帮助人类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间。在舰队到达5年后，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规模移民，15年后就能基本完成。那时，人类将拥有相对而言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两个文明将在太阳系开始新的和平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第一次移民的顺利进行为前提。如果向澳大利亚的移民不立即开始，水滴将继续攻击城市。在1年的期限后，任何处于保留地之外的人类都将被当作三体领土的入侵者而消灭。当然，只要人类离开城市呈疏散状态，仅凭5个水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不可能把分散在各大陆上的一个个或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全部杀死。但在4年后，到达太阳系的三体舰队无疑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灿烂辉煌的地球文化为人类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希望你们能珍惜。
质子最后说，全人类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开始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